今年6月之前，有望接替楊潔篪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最熱門人選，是一直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歐亞集團中國與東北亞分析師牛斌對面的知音，話宋濤在被調任到中國全國政協擔任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前，一度是接替楊潔篪的領跑者。他說在他看來早期的領跑者是宋濤，他是中共對外聯絡部的負責人，他和習近平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在習近平執政的這十年裏面，中聯部的工作即政黨間外交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得到了極大的推動，但是最近幾個月他被從這個職位上面調到了政協的職位上，這些通常是一個官員即將退休的可靠的信號。6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布，中央外辦副主任劉建超將會接替宋濤出任中聯部部長。劉建超是另一位有望接替楊潔篪出任中央外辦主任或者王毅出任中國外長的熱門人選。劉建超曾經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中國駐菲律賓和印尼大使、外交部部長助理。他在2018年3月起擔任中央外辦副主任，但是中美印象網站主編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認為，由於宋濤缺乏在國際舞台上面的經驗，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是楊潔篪接班人的人選。他說宋濤和其他的好像樂玉成這樣的這個外交官還不是一樣的，因為他是當時外交部從地方幹部裏面選拔的那一批，當然他亦都是在福建做過，後來到了外交部，他後來來到中聯部當部長，應該是還是挺出人意料的。當然是大家的判斷，就是他可能是比較被信任得過的人，所以到中聯部當了部長。劉亞偉對美國之音說，但是他出頭露面的機會不是特別多，楊潔篪以前是做外交部長的，所以在這種國際場合他是不怯場的，而且可以談吐自如，對答如流，所以他覺得好像宋濤這樣，可能這種歷練是不是稍微少了一點呢？楊潔篪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曾經在倫敦政經學院學習，他是作為一名資美派建立起自己的外交官生涯的。1977年魯布殊訪問中國的時候，他作為翻譯全場陪同，他在2001年至2004年擔任中國駐美大使，並在小布殊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化解了美中海南島撞機危機。亦都有分析認為，楊潔篪作為中共中央外辦主任，在中央政治局的那個席位可能會在20大上面被拿了去，從而使到這個在傳統上並不十分重要的職位恢復到他原本的位置。地緣政治風險評估公司 Future Risk 的研究主任特里斯坦·肯德戴就持這種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在2017年的中共19大之前，中央外辦主任是不進入由25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的，而楊潔篪的入局是看重他處理美中關係的經驗，隨著楊潔篪的退休，外辦主任這個角色也會從中央政治局之中消失。他認為在未來的5年裏面，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會更多地集中在黨的機構裏面，而不是在國家機構之中。實際上這些已經開始了，這些意味著楊潔篪在這個層面上面的那些職能可能會被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或者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或者其他在中國精英政治之中制定和部署外交政策的領導小組所吸收。這樣一來，楊潔篪的位置就不是那麼重要了，他說。但是歐亞集團的牛斌就認為，考慮到外交事務對中國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楊潔篪的繼任者在中央政治局的席位將會在20大上面被繼續保留。他說他的看法就是，這個職位更有可能留在政治局，因為在上一次黨代會上面，外交事務在政治體系之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而且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的重要性不斷上升，無論是和俄羅斯等國家關係的加深，亦或是和美國以及很多歐洲國家關係的惡化，它只是會成為中國未來發展軌跡之中的更重要的一部分。另一種可能的安排是令到目前的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以其他形式留任，譬如出任類似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但是不會成為政治局的委員。牛斌說，雖然王毅是僅次於楊潔篪的中國第二資深的外交官，但是王毅今年12月就滿69歲，超過了正常的退休年齡。他們的看法就是七上八下的年齡規定將會在本屆黨代會上面保持，習近平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面就執行了這些規定，譬如給他的親密朋友反腐沙皇王岐山從政治局常委之中退休，同時制定這些退休年齡規範，有助於習近平確保高層官員的更替，這樣即使是跟他關係親密的人亦都不會直根太深，並可能在他身邊變得過於強大。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年齡的規定依然存在，那麼王毅將會從一線領導崗位上面退休。在宋濤被排除，王毅又不會入局的情況之下，現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劉傑一成為接替楊潔篪的最熱門人選。美中印象網站主編劉亞偉說，劉傑一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考驗的，北美大洋洲司出來的，當過駐聯合國大使，跟王毅一樣，現在又在台辦，而他的太太張啟月以前亦都是駐紐約總領事，後來擔任駐希臘大使，亦就是說無論是從背景、教育、經驗來說，他覺得都沒問題。除了上述的職務之外，劉傑一目前亦都是有200多人組成的中國中央委員會委員，他還出任過中聯部的副部長。在年齡方面，劉傑一今年12月才滿65歲，符合進入政治局的年齡的標準。在他的外交生涯早年，劉傑一曾經在中國常駐紐約和日內瓦聯合國使團任職，並且在中國外交部主管過軍控、國際機構和美國事務。他能夠講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如果劉傑一最終接替楊潔篪擔任中國頭號外交官，這些將會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向外界發出的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預示著台灣問題在中國外交事務之中的地位持續上升。正如大眾最近中國與美國以及歐洲關係之中經常看到的，劉傑一之後誰個又可能接替王毅成為中國二號外交官的人選呢？自從1982年以來，中國每一位外交部長都曾經擔任過副外長，並且在擔任前都在北京工作過，而且在上任的時候年齡在62歲或以下，按照這些條件來看，曾經是排名第一的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一度被看作是接替王毅的最熱門的人選，但是亦都在6月份樂玉成被徹底調離中國的外交系統，目前擔任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這個新的任命令到中國外交界的觀察人士大跌眼鏡。樂玉成曾經被普遍看好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以俄羅斯專長開啟自己的外交官的生涯，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亦都對俄羅斯情有獨鍾。他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1986年開始在中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工作，曾經兩度在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任職，2013年擔任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2014年擔任中國駐印度大使。歐亞集團的牛斌對美國之音說，樂是一位俄羅斯專家，能夠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在中國駐前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大使館常駐過。1991年底蘇聯解體之後，他人就是在莫斯科。眾所周知，習近平對蘇聯的解體感觸頗深，因為他想知道中國和共產黨如何能夠避免步蘇共的後塵，而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亦都一直在度穩步推進。大家看到的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三個星期之前，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普京到訪北京出席中奧會開幕式的時候簽署了當時相當引人注目的聯合聲明。樂玉成在那次中俄元首峰會之後向中國官媒介紹情況的時候說了一句名言，他說中俄關係上面不封頂，沒有終點站，只有加油站。牛斌說，很多中國外交的觀察人士都猜測樂玉成被調離外交系統，或者表明中俄關係是有上限的，包括他在內的一些人猜測，或者這些是一個跡象，表明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是有限的。 他認為這一點是正確的，中國並沒有違反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亦都沒有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提供軍事的協助。但是樂玉成到底因為什麼被調離外交系統仍然不得而知，或者並不一定跟他對俄羅斯局勢的誤判有關。就在樂玉成被調離外交部一兩天之後，習近平和普京又進行了一次通話，那個是兩人自從2月25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第一次通話。但是那次通話比2月份通話的氣氛更加友好，而且基本上沒有討論到如何推動結束俄烏戰爭，相反中國的官媒上面討論如何深化和俄羅斯的戰略合作熱情絲毫不減。中美印象網站主編劉亞偉說，樂玉成退出外長的競爭之後，誰會接替王毅的跡象並不明顯，現任的三位副部長就是馬朝旭、謝峰和鄧麗似乎都資歷尚淺，不具外長相，亦都有可能不按常理出牌，從外交系統之外找一個人來做外交部長。他又說目前他們看不到什麼的跡象，他覺得從目前開始到年底或者到明年三月人大之後，可能全世界都是一種等待的狀態，因為並不知道會是一種什麼的安排，而且都是在暗箱操作，說的不好聽的話。但是無論是誰最終接替楊潔篪和王毅，他們都不一定是習近平最信賴的外交政策的顧問。歐亞集團的牛斌說，在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與美國貿易談判的中國副總理劉鶴在對美關係上面發揮的作用遠比王毅要大。他亦都認為王沪寧在二十大上面將會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此可能會是習近平在外交政策上面更為信賴的一名高參。他又說王沪寧是中共的意識形態沙皇，他曾經寫過一本關於美國和他在1980年代的經歷的書，在他進入中共官僚機構前是一位國際關係教授，因此如果他不向習近平提供某一種類型的外交政策建議，這樣就奇怪了。他以前的一些文章和他以前的工作表明，他可能是建議習近平在外交政策上面採取更加意識形態化、更自信的方向的人之一。地緣政治風險評估公司 Future Risk 的研究主任肯德戴認為，除了王沪寧之外，很有可能入常的現任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亦都會是習近平信得過的一位參謀。他說他可以想像陳敏爾、王沪寧和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之中形成的密切的聯繫，他們三人才會是真正做決定的人。肯德戴預計二十大之後，中國的戰狼外交將會有所收斂，這些主要是因為戰狼外交主要是面向中國國內民眾，而在國際舞台上面他的收效有限，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而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譬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和趙立堅在外交系統的仕途亦都會就此打住。戰狼外交以一種粗暴和粗糙的方式實現他的目標，但他在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反彈，這些意味著戰狼外交將會是短命的。他又說無論中國新的外交政策的目標是什麼，他都會取代戰狼以及他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趙立堅和華春瑩，他們或者還會在網上面爬，但是將不在外交的領域。牛斌就不認同這種的觀點，他說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中國的自信心只會繼續膨脹，戰狼外交將會進入 2.0 時代，亦都或者是所謂的激情外交，一些在2019年和2020年戰狼外交初期的一些最有爭議的策略可能會被更有效的宣傳，譬如通過推特等的社交媒體和其他代言人取代。他說所有來自北京的權威政策文件，特別是去年11月六中全會上面發布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共歷史決議，他們只是看到一種主張，他甚至強化了那種自信的外交，以及在面對外國批評的時候不退縮，堅決捍衛中國所主張的利益，包括在同台灣、南中國海、東中國海、新疆和西藏有關的所有這些熱點問題上面。因此他並不認為他們會看到中國從捍衛他在國際舞台上面的所做的事情上面退縮。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